他代表他门徒，整理来这做。彼得实际上什么？彼得实际上有没有听懂？来来来，彼得有没有听懂？你们觉得？很显然，彼得听不懂嘛，对不对？要听懂的话，他怎么会问这问题嘛？彼得说什么呢？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显然他有个问题，他不懂。但是呢，彼得蛮聪明的，他看出这个比喻呢，有两幅完全不同的图画。他就说，到底呢，这个比喻是对着我们呢，还是对着众人？到底这比喻是对着我们，还是对着众人呢？彼得就问了这比喻。主耶稣有没有回答彼得的问题？是啊，
没有直接
回答。主耶稣接下来回答彼得的问题，我们现在思想主耶稣怎么回答的。第42节到48节，主耶稣实际上没有回答彼得的问题，但是呢，他实际上也回答了彼得的问题。他接下来讲的什么？两种都是什么？仆人，都是仆人的形象。第一种仆人形象是什么呢？什么管家？尔凡，第一种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在42节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，这是第一种的仆人，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忠心有见识的管家。第二种呢，45节，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什么吃喝醉酒。第二种的仆人是什么？不忠心的，这是相反的啊。他没有直接给他一个名词定义，只是把他做的事情说出来。实际上只有两种，你要么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要么就是什么不是忠心没有见识的管家。很重要的一点，主耶稣不是单单讲到忠心的问题，还提到什么没有见识。为什么没有见识呢？这一段经文跟我们前面读的经文有一个最大的 connection 在哪里呢？就是46节，主耶稣再讲了一次，讲了什么呢？一龙，你帮我念46节。
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
这就是最重点，主耶稣讲的这一点，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。那么这个人呢的想法是什么？他来必来的什么迟？什么叫做必来的迟？
现在不会来。
现在不会来。他该做什么就做他自己的。很简单的说，他不认为主耶稣会很快来。主耶稣要纠正我们一个观点，我们一个每个人都一定要认为什么？主耶稣今天晚上要来，主耶稣明天要来。若是你有这种想法，你今天的行为什么就会不一样。我上个礼拜讲了一个学到的功课，一个神学的原则，一个人对将来的看法影响什么？杨芬，一个人对将来的看法影响到他什么今天的什么行为。很简单的这个引申，一个基督徒对主耶稣第二次来的看法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服事，一个人对主耶稣第二次来的看法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服事。你们同意这个观点吗？你们同意这个观点吗？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活一辈子，主耶稣还不会来，你还会照顾自己的日子。请问如果你认为主耶稣是一个月之后来，你今天的生活跟你认为他再过10年来，再过20年会不一样吗？一定会不一样，绝对会不一样。主耶稣一而再再而再的强调什么？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，就是要告诉我们一点，要警醒的等候他，要警醒的等候他。那么这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，主人欣赏他，不忠心有见识，这个不忠心没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就重重的处置他。接下来呢，问了几个比较属于圣经的比较难题哈。 仆人第47节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接下来48节，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，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你们觉得这几节经文很好理解吗？还是很难？陈丽，你会怎么去想？什么叫做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？不知道的，好像责任少一点嘛。你怎么去理解这件吗？那我们就少知道一点好了。
你已经知道了。
你已经知道了。Good point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想法？
我是。就原来问过一个问题，就说是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人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，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，这是不是答案？这个
可以沾点边。我们知道没有听到福音的，没有听到福音的是另当别论啊，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，你怎么能够说他呢？另当别论。但这个人基本上，如果我们今天只限制在基督徒的范围之内来看好了，只看基督徒的范围之内啊，来看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子平 ，any thoughts？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必须相信，这边如果只是在课本上来讲很难。刚刚尔凡讲到一点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人的每个内心，实际上神会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事，神实际上会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事，不该做什么事。即使你信主以后，刚刚信主跟我们现在信主好几年下来，我们有没有在变化？我们当然知道的比以前更多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的我们要祷告，我们知道什么还不信主要去传福音，我们知道要读经，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当你知道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照着你知道的去做。好，你就应该照你知道。重要的问题在哪？实际上神会让你知道，神会让你知道。接下来呢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，这个好理解吗？好理解哈。这边讲个故事，有一个美国人，他叫 Jeff 呢，他就是属于多给谁就向谁多要的例子。因为这个人呢，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，他非常坏。他有一天在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上面，他丢了一块石头下来，就砸到一部车，砸到这部车呢，把那个挡风挡的玻璃呀、砸碎，把那个司机是个女的，叫 Vicky。整个的脸砸歪。这个 Vicky 后来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去看医生，做什么 plastic surgeries。 那么呢，法官呢当然就要判他了。就在法院的时候呢，长话短说，这个 Vicky 就出现了。他说我不控告他，本来像这种罪呢可能要控告他十几年的时间，这 Vicky 说我不控告他。法官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女的不控告他。最后呢，只好就罚他什么做一些 community services， 只做一些这个事情。那么请问这个 Jeff， 他接下来这十几年的时间实际上是一种恩典。他本来是坐在监狱里面的，他应该属于监狱里面的，他却是在社会上，他在生活。这个 Vicky 多给了他，你会 expect 这个 Jeff 呢以后做的事情会好一点吗？我们当然他 expect 他多一点。We do expect him more， 因为呢，他已经也知道这个 Jeff 他自己在分享，他说他知道呢，他更要珍惜这个 Vicky 给他的自由，多给了谁，就将向谁多要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小孩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了，如果你多爱这个小孩，他也多知道一些。今天神如果让你知道你应该来读圣经，应该你去传福音，也把恩赐给你，神把各一方面的恩赐给你，你可以去请人来到团契来，可以跟人家传福音，多给了你了， 神就 expect 向你多要。如果神没有给你这个恩赐，如果神没有给你查经教主日学的恩赐，他不会给你要。但他给了你呢，你不去做，这就是你的责任。不一定是钱，不一定是这些恩典，神给你的恩赐也算。今天给你这些恩赐你不去用，你就不是什么忠心有见识的管家。同样的道理，同一个concept，同一个concept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第49节，一直练到53节。49节练到53节，我们一起来练好吗？来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
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
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是叫人纷争。从今以后，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，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，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媳妇和婆婆相争。你们读了这段圣经，你们觉得好懂吗？Mary， 你读了你感觉怎么样？
第一次看不太懂，再细细看有一点了解。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是说，这个所谓纷争呢，很可能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的纷争，因为一家都有些信，有些不信。那么一基督来了呢，他把丢在地上，就是说他已经开始希望人能招，那么这个有些人是能招，有些人没有能招，所以这个家庭会有一些纷争。
我不知道你们在团契的时候有没有分享过这些经文呢？为什么会说纷争呢？嘉涛，你觉得呢？基督来不是叫我们和平吗？叫我们彼此相爱吗？怎么会有纷争呢？信仰上面没有妥协。好，这边基本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一个从释经学的观点，它的背景在哪里呢？背景是主耶稣讲的这么一句话，49节，我来，我来。现在的问题是主耶稣来了引起了什么一系列的问题？主耶稣来了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。主耶稣没有来之前有没有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的？没有。问题就在这里，主耶稣来所引起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思考的。这边表面上看起来主耶稣来引起了什么纷争，有没有引起了纷争？而且他说，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是叫人纷争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圣经的难题，非常难的难题。这是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和平吗？不是的，乃是什么纷争。我们先来看一个时间上的顺序。主耶稣在49节说什么？我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愿意的吗？这个火是什么意思？李凡，是指什么时候？林真，你觉得呢？这个火是指什么火？主耶稣愿意火丢在地上，是不是白纸黑字这么说了？
圣火，圣灵的火。
可是呢，他说现在还不能丢，对不对？
丢了。
请问这个火丢了没有？
丢了。
他说，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这火丢了没有？还没有丢。因为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这个火还没有丢下来。这个火是指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呢，还在路加福音3章16节。路加福音3章16节。路加福音3章16节。吴宁，你帮我念一下好吗？3章16节。
约翰说：“我是用水给你们
继续念十七节。
他手里拿着本旗，要扬尽他的伤，把麦出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。
好，这边讲到一点什么？施洗约翰说过一句话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，这是指谁？主耶稣。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，他要用什么？圣灵以火什么给你们施洗，就是同样一件事情。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走了，升天了，圣灵来了，这第一次圣灵给你们施洗，第二次来就是用什么？用火。所以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，就是在讲这么一件事情。我来了是指我要把火是什么？第二次来是用火，第二次来这个世界什么都要灭去，天地都要灭去，用什么灭去？用火。第二次，可是在还没有来之前，在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所以我所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，就是在讲这么一件事情。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主耶稣是何等的迫切将自己献给我们，上了十字架呢？就是这么一件事情。好，接下来来看这个矛盾。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乃是叫人什么纷争。好，这些经文实在是很难懂。主耶稣来不是有恩典跟慈爱吗？主耶稣来不是要把和平给我们吗？怎么会讲这些呢？我们要从整体的福音书的教导来看。福音书呢，经常有一些好像看起来是矛盾的教导，矛盾的教导。为什么说呢？主耶稣说他来不是把生命赏赐给我们吗？可是他叫门徒说，你们若不丢掉你们自己的生命，就又得不着吗？这不是也是矛盾吗？好，他不是说叫我们放弃地上的财宝吗？要积财宝在天上吗？哦，许许多多好像看起来的矛盾，说要跟从主耶稣得着生命，我们必须什么丢掉什么自己的生命，这不是一系列的矛盾吗？这要讲的就是圣经里头讲的有一种比喻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就是目的跟什么手段的问题。我再讲一遍，一个是目的，一个是手段，一个是目的，一个是手段，或者是达到目的所产生的结果。为了达到目的所产生的结果，十年寒窗是手段，对不对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
考取状元，
金榜题名，荣华富贵。十年寒窗是我们的手段，但是我们的目的跟这手段是不是刚刚相反？刚刚相反。吃苦打拼是手段，对不对？目的是以后的什么享受，不吃苦。多少人今天在开公司没日没夜的，这是他的目的吗？不是，他想的是什么？另外一幅图画，这就是目的跟手段的关系。和平是主耶稣的目的，刀剑纷争是手段。哦，不是主耶稣一定要用的手段，包括有的时候为了达到这目的所产生的附属的结果。生命是目的，主耶稣要把生命给我们是目的，可是呢，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是什么？是手段，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是个手段，祝福是个目的，神要祝福我们，可是却要叫我们什么？放弃世界上的这些追求，这是手段。手段跟目的看起来是不是矛盾？看似矛盾，可是为了达到这目的，我们别无选择。福音书所讲的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，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我们每天都在做。你为了让你的小孩以后读个好大学，为了让你的小孩以后有个什么舒舒服服的日子，你现在不是逼着他吗？他很苦哎。我反正我跟你讲，你儿子不太高兴，你逼着他说对
了，
他很苦。
我也很苦。
目的跟手段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不一样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话，我想我们就不太难理解。One is the ends, one is the 什么 means， 一个是目的， 一个是手段，啊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这十字架的整个福音就是在讲这个，在讲这个。好，我再解释纷争的关系。纷争的关系，我想讲个故事就好了，讲个故事就好，很简单。有一个牧师，他讲了一个故事。他呢是基督教的牧师，他就跟他的奶奶传福音。他奶奶本来是天主教徒，后来呢70岁以后呢信了耶稣了。奶奶就问他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我信了耶稣，我还去不去天主教堂做礼拜呢？”那么呢，这个孙子，这个牧师就告诉他奶奶说：“没有关系，你照去，但是呢，你必须告诉他们，说你是基督徒，你要告诉他们，你要传福音。”他说了：“你这么去做呢，你不用离开他们，他们自动什么会离开你，他们自动会离开你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”有一个丈夫，他跟他的前妻离婚了。离婚以后呢，当然基督徒的教导，哎呀，能复婚是最好，对不对？他信了主了，他以前的太太就还是不信主。那么他有感动了，他想再婚，对不对？他就跟牧师说怎么办？哦，圣经教导我们，如果能复婚，不是更好吗？然后他就去找前妻跟他约会，跟他 date。他前妻刚好还没有结婚，啊，这次跟他就说，哎，我现在已经信主了。那你要不要也信主？他就讲福音给他听，讲圣经给他听，啊，讲了一次，第二次他还想跟那女的再约，那女的说不必了，啊，他说不必要，他说你去信你的耶稣吧，你信你的耶稣，啊，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，人们会自动做选择，我们只要做我们什么该做的事情，你只要做你的基督徒，你大胆的说你就是基督徒，礼拜五晚上你就要到喜乐团去来，你就要到更新团去来。啊，你礼拜五晚上就是这样，慢慢，我们知道一些人他们自动的什么，他不跟我们做朋友，不是说我们不去争取，我们还是努力去争取他。这个分身是指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第54节，54节我们把它练完好不好？一起来练，来。耶稣
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看，这西边是云彩，就说要下一阵雨，果然就有了。且南风就说将要到了，也就有了。”长老为善的人呐，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，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？你们又认为自己是怎样分辨这是合理的？你们莫道人对罪去劝劝我们，还在路上，不要轻易的发表自己，恐怕他拉到我们面前，我交付差役，差役把你下来接你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他们前没有还清，你
爸爸
从那里出来。
好，第54节的一开始背景在哪里？耶稣又对谁说？
众人
说。大家记住啊，这个是对众人。什么是众人？众人就是每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无论你是法利赛人也好，不是法利赛人也好，你是门徒也好，你是男的女的，众人就是 to everyone。 Jesus said to them。接下来讲这个经文，耶稣要对每一个人说，他说什么呢？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，就说要下一阵雨，果然就有；起了南风，就说将要燥热，也就有了。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你们知道分辨天气的气色，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？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？主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把自己什么告诉我们，他主耶稣来最主要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，耶稣到底是谁，耶稣到底是不是神。我们当然这最近路加福音这从第九章一直读到这里，他一直在教导门徒，在第九章之前主耶稣一个很明显的 message 就是要告诉他们什么，我就是神，我就是神。这边呢再次回到这个信息，主耶稣到底是谁？主耶稣到底是谁？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？因为当时犹太人有个背景，当时犹太人他们太听从了什么法利赛人跟律法师的教导，许多的犹太人没有多少的文化，许多的犹太人没有多少的文化，都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教导他们什么，他们就觉得是什么，都是他们在教导。主耶稣这边为什么要告诉众人呢？就是说什么， 你们不一定要去听这些法利赛跟律法师的话，你们自己来思考。主耶稣讲的最简单的两个例子，这是什么呢？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怎么看天气，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怎么看天气。我不知道你们台湾怎么样，以前我在厦门的时候，特别在夏天的时候，如果是呢晚上啊，天气是一片红还是什么，我忘了哈，还是满天星星哈，我们就知道什么第二天什么一定是好天。如果是怎么样，我们就知道第二天会下雨。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自己来分辨，你们不需要别人来教你们。主耶稣这时候要告诉什么？这些众百姓，你们自己来判断，我到底是不是神，我到底是不是神，不需要专家来告诉你，不需要专家来告诉你。我们今天信耶稣，你说真的需要专家来告诉你吗？专家不管如何，专家来告诉你，不管我们请来的讲员讲得再好，请问最后如果不是通过你个人的思想，你会同意吗？最后把握我个人要不要举手，是他在把握还是我自己？当然是我自己。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，一个人接不接受他，一个人信不信耶稣到底是不是神，最后必须什么？靠你自己，靠你自己的思想。我们这边在讲的什么天花乱坠，这边讲的再有逻辑，再把圣经旧约新约翻给你看，再叫人家来讲见证，如果你自己不去分辨，如果你自己不去思想，有没有用？有没有用？一点用都没有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主耶稣在这里启示了我们什么？一个人要相信他，要接受他，你必须经过自己的什么大脑。所以他才说，你们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？你们觉得这句话合理不合理？实际上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，不是单单信耶稣，我们日常生活所见的每一件事情上面，我们都经过我们的大脑，经过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觉得合理什么我们才去做。主耶稣所要求的我们是什么？你不要老去听别人合理不合理，不要老去听律法师法利赛人觉得合理不合理。 I think at this point 到这个主耶稣 fed up with 法利赛人跟律法师，他要要求这些百姓什么？你们自己来思想合理不合理。你们自己都懂得看天气，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，你们这个也可以看，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神，看看我行了多少神迹奇事，你们看看我讲的话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就可以来相信接受。这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。最后面呢，58跟59，我同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，务要尽力的和他了解了结，对不起，了结，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，官交付差役，差役把你下在监里，我告诉你，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这个你们觉得容易看得懂吗？你们觉得这个在说什么？希腊这个描写的是什么时候？这两节是描写是现在、过去还是将来？
将来
、主耶稣把将来的 picture 再一次的给我们看，目的是让我们什么？你好好的来思想审量合理不合理，因为将来呢有人要告你，将来有人要告你，这告你的是谁呢？神自己。法官是谁呢？这是神自己。法官是谁？也是神自己。啊，这个我想解释一下，我们都能够明白。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那么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来问，还有5分钟。下个礼拜我们会讲第13章哈，第13章。希望大家有时间先回去看。Any questions?
这应该是用于基督徒吧，基督徒应该非常清楚，对吧？
这基本上叫我们要相信他。没有的话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几段放在一起。主耶稣讲了两幅图画，他第二次再来，第一幅图画呢，把他自己比喻成什么？主人。第二次图画把他自己比喻成什么？
贼。
贼。那就取决于我们，你觉得你现在所拥有的是属于你的还是属于神？是属于你的，刚好相反，你就是这个家主；不是属于你的，你就是仆人。那么接下来彼得问了这问题，这是对谁说的呢？主耶稣讲了两种管家，一个是忠心什么有见识的管家，一个是什么以为他迟迟要来的管家。主耶稣把这种以为迟迟要来的管家就变成什么？他是没有见识的。 And in the other word, he's stupid, 没见识的。那我们要做哪一种管家？你自己的选择，你自己的选择。神给你的恩赐，他多给谁就向你多要。神如果今天有给你有传福音的恩赐，给你有教导的恩赐，给你有牧养的恩赐，你如果不去用， You're wasting his gift on you、不单单是钱财，包括给你的恩赐，包括时间，神要你用在他的身上。最后神又讲了他第二次来，他来引起的纷争，我们看到是什么手段跟什么目的的关系，看似矛盾。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，因为这点非常 powerful。 你如果记住这一点，在你许多的解经难题上面你可以去解开，可以去解开。 One is the means, one is the ends, 手段跟目的的关系。那么最后呢，主耶稣要求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自己去思想，不一定要去听别人。别人呢，如果他说信了，你听他，感谢主。别人如果他不信，律法师、法利赛人一直不愿意，你永远不是得不着吗？靠我们自己审量合理不合理。因为最后呢，是我们自己跟神站在审判台上面。最后你不能说是他说的，you yourself 站在他面前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做个祷告。老凡为我做祷告。
天父，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么一段时间来共同探讨学习你的话语。求神继续看顾我们这个组织学这个 class， 也保守我们这个接下去一个星期的脚步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 请大家为我祷告，下礼拜我要讲道，所以。